大家好，我是华文堂的弟兄 Aaron， 今天由我来读经。劝勉和问候，弟兄姐妹，我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勤工作，在主里领导和劝诫你们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要怀着爱心格外敬重他们。你们要彼此和睦相处。此外，我劝你们要告诫懒惰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耐心对待所有的人。你们要小心，谁都不可冤冤相报，总要彼此善待，也要善待众人。要常常喜乐，不断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不要抑制圣灵的感动，不要轻视先知的信息，凡事都要小心查验，持守良善的事，杜绝所有的恶事。愿赐平安的上帝使你们完全圣洁，愿他保守你们的灵魂体，使你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招呼你们的主是信实可靠的，他必为你们成就这事。弟兄姐妹，请为我们祷告，要以圣洁的问候弟兄姐妹。最后，我奉主的名吩咐你们，把这封信读给所有弟兄姐妹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
大家好，我叫侯伟立，可以叫我 James， 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今天呢，我会来借着 Jeff Lin 牧师，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的英文讲稿，读的翻译稿，来为大家做最后一次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次的证道。今天我们来到了保罗这封令人非常愉快、非常鼓舞人心的书信的结尾。回顾这个系列，我们已经了解到有关帖撒罗尼迦教会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个故事。这个教会是由保罗在公元50年左右建立的。尽管因为当时反基督的势力的逼迫，保罗在3个星期之后，他不得不逃离了帖撒罗尼迦。在他的信中提到，他在他们当中的日子没有白费，因为他们就是教会的人，对上帝的信心已经广为人知，并且也靠着主坚定不移。在之后的4到5章中，保罗一直专注于如何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就是要圣洁，要爱上帝的全体家人，也要对死亡有真正的认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对于死亡我们也会悲伤，对于信主的各位弟兄姊妹，但并不像那些没有信主没有盼望的人那样，这悲伤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令保罗欣喜的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确实也做到了彼此鼓励，彼此造就，一起来等待基督的再来。今天我们来到这封书信的最后几节，可能跟他读完经以后，大家会觉得这个内容有一乍一听或乍一看有一点点凌乱，但是保罗所说的实际上可以很好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在谈到我们如何彼此相待，以及第二部分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上帝。那么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艰难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借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书信的结尾，这最后的劝勉和勉励，劝诫和勉励，来帮助我们看到上帝向我们表明的旨意，也帮助我们看到这旨意背后上帝的恩典。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基督教大家庭里面彼此关爱的美丽画面，家庭成员之间以爱心、以照顾和关心来彼此相待。在12到15节里，保罗其实给帖撒罗尼迦人提出了不少于8个实用建议，我们可以来仔细看一看这8个实用建议。他说到，我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勤工作，在主里领导和劝诫你们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要怀着爱心格外的敬重他们。第一，要敬重；第二，你们要彼此和睦相处。 此外，你们要告诫懒惰的人，要鼓励灰心的人，要扶持软弱的人，要耐心的对待所有人。你们要小心，谁都不可以冤冤相报，总要彼此善待，不仅彼此善待，还要善待他人众人。大致上一共八条这样的一个信息。我甚至可以为这八条建议中的每一个单独来准备一份布道，比如最后一个建议，总要彼此善待，也要善待众人。但需要注意的是，保罗并没有说我们要善待我们自己，因为善待自己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流行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号，但这个态度和背后反映的优先次序不可避免的会限制和阻碍我们关爱或者说善待他人的能力。所以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会简要的谈一谈保罗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十二节到十三节的前半部分，因为他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说明。在这段内容里面，保罗这样说：我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勤工作，在主里领导和劝诫你们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要怀着爱心，格外的敬重他们。保罗这里不仅仅说是要敬重我们的领导者，更是怀着爱心要格外的敬重他们，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有可能保罗是希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能够更尊重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因为保罗知道教会的信徒对保罗一直无法重返他们教会是感到忧虑的，并且保罗从未希望他们会过分的依赖他自己个人作为领导。而格外敬重他们也意味着，当我们与领导者的意见相左的时候，或者他们必须要劝诫甚至要指责我们的时候，这很不好受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格外的敬重他们，这很难，对不对？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总是同意教会职员和领导团队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这也许就是在十三节的后半段里面保罗继续提到你们要彼此和睦相处的原因。这里我当然不是在暗示教会的职员或者教牧团队就无可指责，事实上我经常提到我们教会对职员特别是教牧人员有很高的品行要求，并且如果你在这方面有特别关切的问题，你可以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找到系统性的规范要求，并且借此向我们来反映情况，这些都是透明的并且随时可以获取。你可以通过屏幕上的网址来了解所有相关的规范要求，这可以下拉，你下面还有更多的内容可以下载。不过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各位对我们教会的教牧人员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慷慨、尊重和支持，这包括你们在金钱上的奉献。也正是你们的慷慨奉献，让我们作为教牧人员不必同时来兼职其他的工作，而是能够全职的来侍奉，全身心的在各项事工当中来带领和装备上帝的子民。那么回到书信当中，不仅仅对于当时教会的信徒，保罗对基督徒生活的广阔视野也同样深刻的影响到了非基督徒们，这里是指的彼此相待上。还记得保罗在一章八节里面所提到的吗？他说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不仅传到了马其顿和亚该亚，还传到了其他各地，你们对上帝的信心也广为人知。所以难怪保罗在书信中不断地鼓励他们，做出了非常多的鼓励，这在经文中可以看到。这让我也想到我经常提到的如何来投身于阿德莱德三一教会的事工当中，这都包括不同的方式，也针对不同的信仰阶段。比如说去接近非信徒，向他们做初步的介绍，来邀请他们来教会，或者比如去欢迎新来的朋友，来帮助他们融入我们的教会，更加的了解耶稣基督，也彼此了解，或者比如去培养和造就基督的门徒等等，通过各样的培训、事工、带领，我们能做这些事都是很棒的事情，很值得投身其中。因为我们目前正身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全球化的一个事工环境和机会当中，所以这而且这是一件注定成功的事业，因为 已经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正掌管着这一切。只要能够明白这个真理，谁又愿意错过这样的机会呢？这其实是非常令人激动万分的，但同时这项任务尚未来到它的结局。事实上，人类在见到基督后到现在应该已经等待了2000多年了，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的充满激情来期待这一蹴而就的结果，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慢下来，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来践行保罗带给我们的8条主张，心怀对上帝的无限感恩，来在我们教会的大家庭中践行彼此相爱的原则。所以我觉得我是在做这世上最棒的一份工作，而这份工作最棒的一点就是我能够比其他人听到更多有关人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的故事，也因此我也非常乐意与大家分享这些故事。谁都愿意分享好消息，对不对？尽管我很感恩身处这样一个教会的大家庭，但是我从来不会试图自欺欺人的把我们之间教会描绘成一个完美的教会。在这里，我们彼此相待的方式是并不完美的，或者说我们并不总是以正确的方式，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彼此相待。那么当我们没有能够活出所期待的属灵生命时，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应该就此放弃，归咎于这一切都太难了，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或者当别人对我们不公不友善的时候，我们就一味的忍受，所谓内卷，一味的忍受，或者我们为求自保就退避三舍，离得远远的，以免再次受到身心的打击。我们应该这样做吗？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们先别下定论，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书信里他是怎么说的。在给出了8项主张来教导我们如何彼此相待之后，保罗接着又给出了7项教导来帮助我们了解应当如何来对待上帝。这16到22节可以分为2个部分。前面16到18节表明了我们应当来做什么，而之后的19到22节表明了我们不应当来做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应当做什么。保罗在这里给出这3条几乎可以看作是基督徒的一个迷你的总结，就常常喜乐，不断祷告，凡事谢恩，跟我们刚才的歌词也很相似，并且这几个修饰动词的描述也是非常令人深刻，叫常常、不断，在凡事上都要去做。这带给我们一个很直观的画面，就是无时无刻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的情况下面对任何的事情，而且无论我们情绪上是怎样的感觉，无论我们身处是顺境还是困境，或者无论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而我都能够继续喜乐，都能够继续祷告，也继续来谢恩。这几节经文是非常适合背下来的，铭记在心的，所以无论你是刚刚信主的新信徒，还是已经服侍了几十年的老信徒，都鼓励你记下这几节经文，时刻回忆，作为我们生活的参考。如果在座各位还没有背诵过经文，这几节是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很好的开始。也许你会问，背诵几节经文其实很容易了，但是能照着做到就是太难了。在座各位都很清楚，我们时不时的都会面对非常困难的境遇，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困难，可能是病痛，可能是身心的挣扎，可能是悲伤，也可能是日复一日单调甚至充满挑战的工作和生活，也可能是失望甚至绝望等等。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往往会自己试图下狠心，更加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努力，拼命挣扎，试图凭借自己的努力来解决问题。我们也可能会迁怒于其他人，或者是归咎于别人，或者我们可能就此也就放弃躺平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活出上述几节经文里面所说的基督徒的生命呢？在18节的最 后半段，保罗的答案就给出来，是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也是给我们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就是向上帝喜乐，向上帝祷告，向上帝来谢恩，因为这样的人正是上帝所希望你我成为的样式。 还记得四章三节里面保罗说，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他是在借此重新塑造我们，来炼净我们的品格，在我们所经历的各种环境中来坚固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许还在担心自己做不到，但是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他想做到，是他要我们做到的，那么这一定带有他必定成就的应许和权柄，也意味着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意味着我们为此做出的付出的坚强和持守是有正确的原因的，是有意义的，最终也是有盼望的，因为它必定成就，我们不用怀疑。基督徒往往会花很多时间在某种特定的境遇下去试图发掘出或者领悟出上帝的某种具体的旨意，比如他为什么让我做这份工作而不是那份工作，他为什么让我得到了这个而不是得到那个，或者让我失去这个而不是失去那个。保罗在这里说，上帝的旨意通常和我们某个具体的遭遇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只是要我们在任何的境遇当中都觉知，在主里去喜乐，去祷告，去感恩。你我甚至不必担心自己是否选对了某种正确的方式去喜乐、祷告和感恩，只要我们的动机是顺服上帝，只要我们的动机是追寻并谨守他的美善、喜乐和完美的旨意，他不会在乎你我不完美的做法，他会持续的来塑造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不应当做些什么。在十九到二十二节，保罗说，不要抑制圣灵的感动，不要轻视先知的信息，凡事都要小心查验，持守良善的事，杜绝所有的恶事。记得保罗在四章的七到八节里面所说的吗？上帝赐下他的圣灵给我们，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从而活出让上帝喜悦的生活。也因此他在十九节里面这样说，不要抑制圣灵的感动，就是上帝的圣灵。这可能是在说，我们应当最大程度的使用好上帝所提供给我们的各种工具和资源。你也许可以把圣灵想象成像火种一样，非常的活跃，充满能量。所以如果我们将它抑制、掐灭或者无视它，将会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如果你比较纠结于抑制圣灵的感动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明确。新约里面也只有另外一处经文可以作为参考，就是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节，并且保罗在这里也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这句话。也许当时直接的读者，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可能是了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的。但我猜想保罗的意思不是要忽视，是我们是不要忽视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一直都是为了提醒我们基督的工作，也就是基督靠着上帝的大能、他的话语所做的工作。正如保罗在一章的四到五节里面所提到的一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一章的四到五节里面，保罗说，上帝所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上帝拣选了你们，因为我们传福音给你们，不只是靠言语，也靠上帝的能力、圣灵的同在和充分的确据。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对待他，这其实是一幅很美好的画面。我们倾听他的声音、他的话，而他借着他的话语来揭示他自己的旨意，让我们在他的真理的话语中获得真正的生命。而这也将引导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一个境遇，都能够借着喜乐、借着祷告和感恩，而活在真正的安慰和盼望之中。不过有一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软弱了怎么办？或者说更直接的说，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我们做不到喜乐，做不到持续的喜乐、感恩和祷告，怎么办？确实是，只要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现实，我们会承认其实我们真的是做不到。 毕竟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高的目标。事实上，我们都清楚，当我们试图努力达成这些目标的时候，自己其实做的是有多糟。这无需讳言，因为我们相信我们都有过这些失败的经历。那么当我们无法达成上帝的旨意，或者说我们无法活出让上帝喜悦的生活时，该怎么办？之前我们提到保罗提供了总共七加八，一共接近十五条要求，来帮助我们明白应当如何彼此相待和如何来对待上帝。但如果我们实际上做不到，这些还有意义吗？这些还有希望，我们还有希望吗？保罗对此的回答是绝妙，是充满希望的。他将我们从无助中解救了出来，在五章的23-24节里面告诉了我们有关上帝恩典的绝好消息，是有关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是我们必须为他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23-24节，他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使你们完全圣洁，是上帝使我们完全圣洁。愿他保守你们的灵魂体，使你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他在保守，呼召你们的主是信实可靠的，他必为你们成就此事。23节里面，保罗通过两个祷告点来求上帝来帮助帖撒罗尼迦信徒做到那些要求，并且在24节通过了一个宣告来表明上帝他必定会成就此事。请注意，23节里面提到上帝使我们是完全圣洁。回想之前的4章3节里面提到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圣洁，以及在4章7-8节里面提到的上帝赐下的使我们圣洁的圣灵。这几处保罗其实都是在谈同样一个内容，就是圣洁。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但我们靠自己其实做不到，但是感谢主，上帝会让我们完全圣洁，上帝自己在成就他的旨意，他也必将成就。我们可以来问自己，我必须做到什么才能够让圣洁的上帝满意？这是一种问法。但同样，我们也可以换一种问法，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的上帝是赐下应许要在我们身上完成他洁净我们的计划，或者说让我们成为圣洁的计划，那我们应当如何活，如何来回应，才能够顺服他这一计划，讨他的喜悦？这两个问法其实本质是不同的，这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让审判官满意，是达到审判者的要求，而后者是为了让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来喜悦。前者是尽我们的所能来严格遵循每一条清规戒律，以免有任何差池，来让自己陷入责难。但是后者是我们明白了天父已经为我们提前预备好了一切美善之事，而我们只需做出回应，只需来顺服他，顺理成章的以喜乐的心、祷告的心和感恩的心来真心实意的渴求去行出来。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崇尚精英的世界，这个世界总是根据我们对这个世界贡献的大小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但我们的天父向我们揭示的真理则是与这个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观完全对立的，完全相反。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并不要求我们达到自己靠自己达到完美，因为他知道我们靠自己做不到，他只要求我们悔改，悔改我们的罪行而转向他，因为他深爱我们，以至于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赎我们的罪，来付上代价换回我们，并且赐下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来全方位的引导和塑造我们成为圣洁的人。他在为我们成就的一切，而我们只需要悔改和顺服，不用你来，不用你我来，他来。但是我们需要回应就是要悔改和顺服。还有比这更让人感到轻松和释放的吗？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恩典意味着一切都来自于上帝，我们的努力没有丝毫的贡献，否则那就不叫恩典，这叫合作。但事实上，不是上帝在和我们合作， 而是完全的来自他的恩典。在最后的这25到28节里，虽然很短小精悍，但是完美的总结了刚才提到的三点。首先在25到26节里提到的，其实就是如何彼此相待的一个实际操作。我们应当彼此代祷。至于圣洁的吻，这是具有时代和文化背景的。我在神学院的一位老师，白胡子很长，长得像一个圣诞老人，他的祖籍是乌克兰人，他父亲依然还健在。据他说，他们在见面的时候还会用传统的方式嘴对嘴的亲吻来互相问候。不过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让弟兄姊妹之间以坦诚的、真诚的、体贴宽容的心彼此问候，彼此相待。这圣洁的吻我们就不必照着字面意思来实践了。接下来第27节提到的，其实是如何来对待上帝，那就是要听他的话，是要所有人全部都能够听到并且领受上帝的话。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每周都会在正道前读经，在下午我们进一步来查经的原因。而正道的目的不是让正道人上台发表一通自己的演说，而是提供带领，将大家引向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自己来说话。最后在28节里，保罗也再次点出了我们软弱时，或者说我们做不到上帝的旨意时会发生什么，那就是上帝恩典的彰显，也是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彰显。保罗这里只提到了基督的恩典，这不是说基督的爱、基督的大能或者基督的智慧、他的荣耀并不重要，他们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对于保罗这封书信的主题，就是对于上帝的拣选，对于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对于我们得救，对于我们的盼望，这复活和永生的盼望，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他的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献上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的救恩，感谢你将你的圣洁借着基督向我们彰显，借着圣灵带给我们，不断地提醒我们、指引我们、重塑我们。我们的盼望单单在你，无论我们在这暂存的世上经历什么，这都是你赐给我们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你引导我们、操练我们、塑造我们，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行和软弱，也帮助我们逐渐明白什么或者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指望，从而更加认识你、更加的信靠你、更加顺服你，越来越有信心和盼望，在任何场景下、在任何境况之中都能一直的喜乐，不断祷告，凡事谢恩。你期待我们这样的回应，也在引导我们做出这样的回应。你洁净我们，让我们最终得以完全圣洁、无可指责的来到完全圣洁的你面前。我们不住的感恩和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大家可以，而且也来到了最后的这个尾声，大家可以借着这个充分的时间能够彼此来分享，来讨论一下从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系列当中都学到些什么，以及你会如何来回应他的恩典。